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继续再来解读渊海子平。那咱们课程啊讲到一百多鸟之后啊，大部分都是以赋文为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前面所讲过财官论，包括格局论，包括神煞等等，包括一些非常实用的这些技巧都给大家讲了。那咱们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结合这种赋文给大家进行重新的这种论述，包括结合赋文告诉大家这个赋文所讲的是什么内容。包括很多赋文呢，它其实讲的还是非常深刻，非常有这种技巧的。咱们还是老规矩，逐文逐句的去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。咱们这节课讲的是寸金搜髓论。寸金搜髓论呢也被称之为搜髓歌，它是由宋朝的印镜禅师所写，整体的里面包括财官论、格局论呢，包括一些技巧，写的是非常全面的。咱们首先还是老规矩，逐文逐句的去给大家进行讲解。咱们看原文，原文说：造化先须看日主，后把次纲看次第。什么意思呢？整个四柱展开之后以日主为主，所以说咱们要先看日主。那为什么咱们要看提纲啊？咱们首先以前的课程我跟大家讲过，这个月令就是所谓的提纲，这个月令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涉及到了日主的一个强弱，包括它的旺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甲木日主你生在春月，甲木日主你生在秋月，就是它整个日主的一个旺衰情况。还有一点什么呢？就是一定要看这种格局，提纲非常重要。咱们取格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，取格以什么为主啊？以月令为主格，就是所谓的提纲为主格。所以说格局很大方面也会涉及到提纲，所以说看完日主之后咱们要看提纲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：四柱专论其财官，身旺财官多富贵。那这个里面他提到了四柱专论财官，包括渊海子平这本书它是以财官印为主，所以说呢他往往很多时候他是以财官为主。包括实际论命当中我可以跟大家说，他其实呢往往财官他会包含了很多方面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包括我个人也是一样，整个的四柱展开之后要先找什么？先找财官。看财官什么呀？看财官的一个旺衰强弱。那这个只有说你看了旺衰强弱之后，如果说你身太旺财官太衰也不行，那你身太衰财官太旺也不行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达到一种日主的综合，一定要看财官的这种旺衰，包括日主的这种旺衰。若还身旺财官损，只是朝求暮讨儿。那这个就是刚才老师跟大家说的，如果说你身太旺了财官损了怎么办？这叫暮求朝讨儿啊，朝求暮讨儿。这个朝求暮讨儿啊，其实整个渊海子平啊他写的可能会稍微有点过。什么叫朝求暮讨儿啊？早上出去求别人，晚上呢出来这个乞讨。其实这种就是说的可能有点过了，但不一定是这样。但是只要大家记住，你如果说你身旺财官损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你拖不起这种财官。这种财官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了这种富贵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说走到这种财官大运才可以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：财官旺时日主强，紫袍金带有何宜？你本身原局里面财官旺相，日主旺相，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什么？紫袍金带又何宜？就是说你会成为这种达官贵人，这个是不用怀疑的，你的富贵你的这种程度都会有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了：财官旺而主落，运行身旺最为奇。这个就像我跟大家说的，如果说你的财官旺你乳衰怎么办呢？走到比劫禄壬印这种大运，但是它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说你整个原局你财特别旺的时候，还是不能走这种比劫运的。可以走什么运呢？可以走印运，这是可以的。因为比劫禄壬印都属于旺身大运，那这个时候相比较来说咱们要走印运比较好。日主旺而财官落，运禄财官名利迟。其实这个就是跟前面那句它起到一个遥相呼应。您那刚才讲了财官旺日主落，那现在又讲了日主旺财官落，怎么办呢？那就走到财官的这种大运。日主坐下有财官，月令相逢贵不难。个月令上出现个正官，那去生你这个日支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坐下的财官。月令相逢贵不难，就什么意思呢？月令和日主之间它会形成这种门户。就像以前滴天髓来说啊，落之何人富，对不对？财富通门户。这个财富就代表什么意思？什么是门户？就是你的月令和你的日主它会形成这种关系。就什么关系呢？财它一定要升官，跟你日主是有关系的。这种叫做日主坐下有财官，月令相逢贵不难。这个贵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富贵的意思。 富贵财宽为总论，早年富贵路高攀，这个不用跟大家解释啊，这个其实非常简单。富贵财官为总论，就是你总体来说看的就是一个财官，身旺无衣更千祖，不迁居死在外地。这句话大家注意，什么叫做身旺无衣啊？这个无衣指的就是财官没有的意思，大家听清楚，这个身旺无衣指的就是财官没有。那你身太旺了，财官没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形容说你日主无所依托的意思。那这个原文里面说了，他说衣更迁祖，不迁居死在外地，这个大家注意，它不一定是代表说你是迁祖的，也不一定你会迁居在外地。因为什么？本身日主身特别旺的时候，根扎得特别深，它不容易出现这种异地求财的情况。那它这种属于一个形容词，形容什么？形容说一棵大树，如果说这种无依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说一棵大树你没有根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树你一定要说给他移居到比较适合他的一个场所，比如说他可以做成家具，比如说他可以做成一些工艺品，他是这个意思。大家注意啊，就是说什么意思？你身太旺没有财官的时候，那需要你去自谋一个职业，比如说你要是求官那肯定是不行了，你要是做生意那也肯定是不行了。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所变通啊，不变通就会对你的处境会非常的难。所以说这个原文呢，大家一定要解释通，它是做了一个形容词。身旺无衣，损财伤妻，或外家冷落，或过房路涉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身旺无衣，它指的还是同样的道理。你身太旺了，没有财官，怎么办呢？全是比劫的时候，它肯定它会损财伤妻。为什么？因为比劫本身它就是克财的，所以说原文说了，损财伤妻，过房路涉，身旺印旺，破财不惧，有财只好善破，或置物创屋，或门大而仓促虚，内不足而外有余。这个大家注意，当你身旺印旺的时候，印代表什么意思？印代表了清高，代表了好面子。本身印的这种清高，他是不喜欢钱财的。所以说原文说了，破财不惧，有财只好善破。为什么善破？因为这个人好面子。包括后面所说的置物创屋，置物创屋什么？就是变卖家产，我把我的门脸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但是里面呢，里面非常的不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原文说了，内不足而外有余，就说什么意思？我的门脸非常的这种高大上，但是内部呢特别的破败不堪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身旺印旺的时候，这种人他一定会非常好你自个儿的脸面啊。这个大家要注意，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食神的这种绝法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了，官喜漏，漏则清高，财要藏，藏则丰厚。以前呢讲复文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过，官一定要喜漏。为什么喜漏啊？因为官星代表了，比如说某一个人他是一个大官，那这种大官他一定要抛头露面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抛头露面，彰显他的威仪，这样的话老百姓才会怕他。所以说官星一定要漏。那财为什么要藏？财藏就涉及到了一个儒家思想，就说什么意思？你财不能露白，你露白就会遭人所妒忌，遭人所妒忌就会出现一些祸事。所以说官要露，财要藏。咱们再来看原文，原文说了，杀藏官露，恶隐善扬，人生于此，名震先方。其实他讲的一个什么？讲的一个藏一个露。什么为藏啊？地支为藏。什么为漏？天干为漏。就像以前讲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，你一定要明白这种藏和漏，因为这种藏和漏其实说白了就是明和暗。什么是明呢？明就是大家所都知道的，比如说桃花在明，在天干上，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桃花，对不对？他领个女人上哪儿去吃饭，上哪儿去唱歌，就是大伙都知道，朋友啊亲戚全都知道的。那什么叫藏？藏就是别人所不知道的。包括搜岁歌里面这个讲的什么呢？讲的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性。那杀代表什么意思？杀代表恶。那官呢？官就代表了善。那如果说你的七杀在地支里面，就说明什么意思？你的恶它是隐藏的。那你的官露在外面什么意思？你的善良是露在表面，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说原文说了，人生于此，名震先邦。好，这节课呢，咱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朋友们，再见。